十五章这些圣经，你读过了以后，你拿它怎么办？你到底能够得到什么？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样，你看是看懂了，也没有什么特别难解的事情，但你怎么把这些东西变成我们的粮食，让我们读了以后真正能够有所帮助的，而不是只是说知道了知道了。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？
我就觉得这一章就是第一节，它其实是和第五节往后好像是连在一起，然后第二节到第四节好像是插入的一段。
对对对，其实你说插入的话呢，是从前一章的十四节开始，我又观看有一片白云，镰刀，对不对？收割，然后在接下来这段呢，就变成要七个灾，但七个灾还没有开始，这个是七个灾开始之前的一大段。其实张篇这个观察其实是蛮重要的，你再往前看，我们上次读的14章和15章呢，其实是连在一块的。这两章圣经里面一共只有两部分，有一部分就是张篇讲的这个实际的行动，降灾啊，镰刀啊，对不对？那剩下的是什么？你如果能够答出来呢，就比较开始上轨道了，你就可以开始找到路去明白这些圣经啊，这些圣经其实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。
我有印象，就是他开始讲这个场景是吧？
哎，场景，那场景是什么样的场景？
玻璃海
啊，还有呢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们都在干什么？
唱歌。
唱歌。
啊，唱歌，唱歌。哦，为什么要唱歌？那我们就要开始问了啊！你能够看见这件事情，就是从14章到15章，除了唱歌、敬拜、开音乐会，对不对？还有天使宣告、宣告、宣告、宣告。那剩下的就是。往地上丢东西，要把这个神的愤怒都丢下来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如果说是这个敬拜啊、音乐会啊，这是第几场啦？从第四章开始，就算是第几场音乐会，能答得上来吗？那这个音乐会跟前面的音乐会都有什么不一样？他什么时候他决定要有一个敬拜，要有一个音乐会？他什么时候他怎么决定这种事情的？那为什么这个规模又这么大？这场音乐会的主题有什么不一样？前面他们到底唱什么？除了那个圣哉圣哉圣哉啊，其他我们就不知道他们唱什么了。这里有大会主题歌，叫做神仆人摩西的歌，还有羔羊的歌。哎，这羔羊的歌是什么歌？这羔羊的歌在别的地方有没有见过？什么时候跑出来叫做羔羊的歌？你看诗篇里面那个没有羔羊的歌吗？这个羔羊的歌应该是就是第14章第三节，他们在宝座前，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。那前面也讲了，这个没有人学得会的，这歌不是给你学的，在天上才知道的歌。除了那个歌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叫神人摩西的歌，对吧？哦哦哦，那这个就是很重要，他如果不重要，他不会把这句话写给我们的。那你看到神人摩西的歌，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是新歌呢，是旧歌？如果是新歌，那就没得学了。如果是旧歌，那怎么办呢？建筑以前赶快把这首歌背起来，要不然到时候你上去唱，你看，哟，怎么他们都会唱，我不会唱呢？对不对？这个神人摩西的歌，假如是已经写在圣经里的歌，那你就一定要去看看它怎么回事了，对不对？这样问好了，神仆人摩西的歌在旧约里面有几首歌？
他是祷告什么？
他祷告那首歌，那是哪一首啊？诗篇第几篇呢？
90。出埃及记也是，
出埃及记也有歌，对吧？还有哪一首歌是神人摩西的歌？
生命记最后也是摩西的歌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就是等 Frank 讲，我知道 Frank 一定晓得这个事儿。生命记最后明去了，他做了一首歌教训以色列人，那个叫做神仆人摩西的歌，那首歌一定很重要。还有呢，诗篇90篇，这也是一首很重要的歌。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为什么要唱神人摩西的歌？怎么不唱大卫的歌呢？诗篇23篇唱唱不是也挺好吗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唱神人摩西的歌？这场音乐会到底是干什么？你这样再顺着想下去，你再把这两首歌拿来呢，你马上就会开始明白了。哦，为什么要唱这两首歌？而且你说不定就会决定说，哎，我还需要把这两首歌背起来，这个音乐会我要参加啊。这个音乐会的主题到底是干什么？主题歌有了，这个主题到底是什么？15章开头第一节，这是一个大而且奇的意象，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，然后他说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。什么叫做神的大怒发尽了？先能听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叫做发尽了。
发尽了就是完全了，就是就完了。
以后还有没有了？
对，以后就没有愤怒了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圣经不是说他不永远怀怒，不长久怀怒，对不对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那他为什么这么生气呢？他到底气什么呢？你看我们常常在家里发小孩子脾气，发完了小孩子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发脾气。你看在十四章里面他说，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。什么叫做纯一不杂的愤怒？什么叫做愤怒发尽了？谁能替我们解释什么是纯一不杂？陆家，我们今天这些问题比较难一点哦，传道人需要回答。什么叫做纯一不杂的愤怒？难道愤怒里面还有掺杂吗？掺什么东西？
我想到发尽就是他的公义的愤怒，这个时候是向着百姓的，那这一页过去了，可能是慈爱和恩典就过来了。
哦，啊，对对啦，你要是愤怒里面掺了恩典，那就不叫纯一不杂了，对不对？像这个何西阿书里面讲的，我每逢责备你，人生顾念你，那个就是有掺杂的愤怒，对不对？在旧约到新约，神所有的愤怒刑罚都有恩典在里边的。那现在这个是纯一不杂的愤怒，因为这是什么？这是报应，这是审判啊！一般我们讲到神的审判，我们是想到什么东西啊？讲到建主的所谓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对不对？那个人要按着所行的，你或是有羔羊担了你的罪，你或是罪还在自己的身上，那个我们把它叫做审判。可是启示录这里告诉我们的图画不太一样耶，这里是什么？这里这个愤怒是对着什么来的？对着世界发的，就是报应的日子，对不对？他还不是讲到最后的审判，这个不是最后的审判呢，这是末日神的愤怒向这个世界倾倒。哇，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，你们要祷告啊，不要碰到那个日子啊，那个从创世以来没有这么大的灾难的嘞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忘记神会做这样一件事情，在这个神把他的愤怒往这个世界倾倒之前有什么啊？有一个兽从海上来，一个兽从地里边来，对不对？神任凭他们与圣徒征战，然后呢他们开口说亵渎的话，有一定的时间呐，只给他们3年半的时间呐，对不对？1260天随便他们干什么。然后这个时间一过，什么事情来了？神愤怒的审判，这个应该说是对这个世界的报应。那这个审判，神的这个愤怒往这个世界倾倒的时候啊，就没有人可以进了殿。记不记得刚才最后一句话，殿中充满了烟，没有人能以进殿，直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。这个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没有人能进殿？照着圣经的前面所说的啊，你看那个约拿不是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吗？他都死掉了吗？他已经到了阴间的门口啦，死亡的绳索缠绕他，最后他就祷告，对不对？他祷告什么呀？他的祷告能够怎么样进到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。因为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，他就特别说了，无论是谁，也无论他离你离得多么远，只要他回心转意，向着这个殿祷告，愿你从天上垂听，愿你从天上赦免。所罗门这样求，求完了以后，神的能力和荣耀就充满了那个殿，就没有人能够进那个殿。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意思？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成了，神答应了所罗门这个求告。主耶稣也讲嘛，他以身体为殿，对不对？就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。好了，这个是圣殿，神同在的地方。你祷告要祷告到那个神同在的地方，你的祷告是能够进了这个殿呢，他就能够进到神的面前。但是现在有没有人可以进到这个殿呢？没有人可以进到这个殿。可能有一个基本的思想，就是说这个时候救恩已经成就了，救恩的门已经关掉了，你再怎么祷告没有用了，来不及了。这里他所看见的是一个意象，这意象里面的意思呢，他既然说是圣殿，那就肯定说是神同在的地方，没有人能够再进到神的同在面前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法柜呢，就变成一个审判的法柜，里面有火啊，来降灾给这个世界啊。那所以你这样去读的时候，你大概晓得这场音乐会啊，跟其他的音乐会不一样。这场音乐会是神降灾给这个世界，当他降灾给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要所有在天上得救的人啊，通通都站在这个玻璃海上，大家一起唱歌，这样有没有一个图画了？那这时候你再问说他们为什么要唱摩西的歌，那你再回去翻一翻摩西的歌，你就会恍然大悟，说这个歌选得好。 所以在上面是不能唱迦南诗选，对吧？
看着人家受难然后站在上面唱歌这个场景、我觉得是
你就心软了。所以说是报应的时候，神烈怒的酒杯啊是纯一不杂。你放心好了，当神要这样审判世界的时候没有错的，因为前面一章已经看见了全地的人都跟从那个兽，他们脑袋上都已经印好了那个兽印，不论什么样的情况他们仍然不悔改，非但不悔改呢还开口咒诅天上的神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神决定了，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不再有时间了，那这个时候神的审判。所以他就讲嘛，神的审判是怎么样啊？公义不公义啊？你的作为大灾奇灾，你的道途异灾成灾。那小丸子不能说，那这样我还有一句话，你这样太残忍了，不行。
是亚伯拉那个时候还有五个亿人。
你这时候就别亚伯拉罕了，这时候真的就是
亚伯拉罕都不允许问问题的时候。
对对对，连小丸子都不能问问题的时候，就是到了这个世界的结局。我们不是常常在问吗？你说主啊，你什么时候替我们伸冤呢、那地毯底下的人也说嘛，什么时候替我们伸冤呢、这个世界这个样子，你什么时候才显出你公义的作为呢？什么时候显出来？这时候显出来。那你想想看也是很必要的。但不是说这个世界就这样一直烂烂烂烂下去，然后大家都死光了，到神那个地方再开始死人复活，对不对？它有一个终结。在这个终结的时候，神已经先报应这个罪恶的世界。所以主耶稣不是也跟以色列人讲吗？从亚伯开始直到撒加利亚，这些先知的血啊通通都要归到你们这个世代头上。整个的罪会累积到一个地步呢，神把这个世界结束之前呢，他先审判这个世界，用他愤怒的酒杯，纯一不杂的愤怒来消灭这个世界，来刑罚这个世界。这是一段时间呢，七个碗倒下来不得了的灾，对不对？这个完了之后才有下一个阶段，而不是说我们大家就这样慢慢的死去，慢慢的死去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世界结束了，然后有一天死人复活，大家都来到白色大宝座面前，就一个一个受审。那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稀里糊涂的图画，但实际上你仔细想想，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必要的。那当这个事情在发生的时候，你就要去问了，这个摩西这两首歌为什么会中选呢？对不对？这摩西这两首歌到底说的是什么？要不要看看？你们先看哪一首？诗篇九十篇，好不好？这篇诗篇有很多的念法。那我们今天读这篇诗篇有一个新的办法，什么办法呢？就你大概知道神现在要干什么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小丸子啊，小丸子的女儿啊，张篇啊，张篇的女儿啊，是不是 Edward 的 Albert， 通通都来了。我们大家通通站在玻璃海上。好，现在上帝说，我们今天唱什么歌呢？唱诗篇九十篇。你把谱子打开来，有没有带圣经啊？没带圣经。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唱啊，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就像小丸子讲的，你是一面唱呢，一面看底下的人受罪，对不对？至少你开始宣告这件事情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你站在天上唱这首歌，你看是不是每一句都有道理？这个很简单。第一句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我们今天是站在地上啊，往往是带着一种很悲叹性的心情来读这句话，对不对？你从亘古到永远，我在干什么？我在地上爬。不不不，到那天的时候你读到这句话心情完全不一样。阿们不阿们？非常阿们，而且很爽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与我们站在一起了。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你就是神。现在你要把这个诸山也好，地与世界通通都要废掉了，你仍然是神。然后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了，哇，好消息啊。所以这首歌很好唱。然后第三节，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这个归于尘土啊，实际上他是说 destruction，你使人毁灭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回到尘土。阿们不阿们呢？阿们现在是审判呢，审判是对着这个人来的哦。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惊。你叫他们如水冲淡，他们如睡一觉。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 枯干。哦，阿门不阿门，底下这些人，前面不是说主耶稣镰刀要去收吗？不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吗？然后我们就是他们了，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，对不对啊？对啊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哎，这个一样的，当你在天上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和我们在地上唱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已经从这个叹息里面出来，我们已经从他的愤怒里面出来，然后他的愤怒还在不在啊？
不在。
愤怒还在呀。他的愤怒不向着你，并不表示神的愤怒不在了。所以前面一开始要一定还要唱什么？你的道路、你的作为，是大灾、成灾、是异灾，是什么的？就是还好有这个灾。然后他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。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怎么样啊？如飞而去。但是我们今天是站在永远里面，我们得救了。你要知道，摩西在写这首歌的时候，他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回事。第十一节画龙点睛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能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这句话讲的准不准啊？太准了。谁能够晓得啊？我们这些人晓得。我今天终于知道你怒气的权势，你怒气的权势要向这个地球发泄的时候，我们成了这个怒气的见证人，我们成了神报应这个世界的见证人。哇哦，当初摩西是这样，请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。那这句话我们平常很难懂，你今天在启示录里面这样看的话，你觉得这句话可以怎么解？对我们来说，什么样是智慧的心？什么叫做数算自己的日子？这个数算是数算什么？
重新再想一想之前在地上经历的这些事情，然后对神的这个作为，对神的这个拯救有一个认识。我说不好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从90篇这里来读的话，这里说好多次愤怒嘛，那这12节跟11节是连着的，就是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。现在亲眼看见这个世界遭报，然后神的怒气的权势就显明出来了，他们也看见了，所以就是这样。
对。对，这里所说数算自己的日子呢，其实不见得是说数数目，而是数什么呢？你到底是在他的愤怒底下，还是在他的恩典底下？什么样的人是有智慧的心呢？知道从这个愤怒的权势里面逃出来的人，敬畏他，晓得他愤怒的权势的人。而我们这些人呢，真的是蒙了大恩，能够站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最最基本的智慧的心。因为你单单数你自己到底活了几天，这个不能让你得到智慧了。你要知道你的日子是在什么东西底下。从这里来看，像 Frank 讲的11节12节是连在一起，你怒气的权势啊，你的日子应该在神的面前，你感到惊慌，你感觉到自己是如草青草就被割下来，然后如水冲去啊，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在神的眼睛里面你根本算不得什么，你得有这个算不得什么，然后你来求神的恩，这时候你就得到智慧的心，对不对？13节可有意思了，你在天上要唱这句话的时候，那是唱得很开心的。因为你会发现说，你这个诗篇在地上读啊，和在天上读是完全两回事情。你就慢慢会明白说他为什么要选这篇诗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？这个祷告有没有得到答应啊？答应了。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等到现在。哎，对，就是唱歌的时候。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唱歌了，已经开始 recycle 我们的祷告了。小丸子，你不要再说，哎呦，这个好像有点，对不对？看人家遭灾，我有点吃不下饭。别这样。但玻璃海是什么意思啊？就你只要往底下一看，都看见了。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这个能不能和启示录的话连在一起啊？在祭坛底下为耶稣做见证，被杀的仆人在那边等你，什么时候为我们？复仇，你什么时候报应，对不对？都是到这个时候了。好了，然后他就开始祷告了啊。其实这篇诗里面好多个祷告，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刚才看见，求你指教我们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求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叫我们一生一世永生有事欢呼喜乐。这个诗唱起来，在天上唱起来真的是很开心的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求你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这个喜乐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神要把他的愤怒在这里面发尽了，神要报应这个世界，报应那个兽和一切跟从兽的人，是不是？愿这个也愿也是一个求，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显现了没有啊？
显现了。
啊，你荣耀向他的子孙显明了没有？
显明了。
啊，启示录讲仆人，这里是讲仆人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归了没有啊？
归了。
归了。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这时候你所做的一切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了的人也活了，他们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我们手中所做的工，求你，愿你坚立。这首诗简直就是对着那个音乐会写的。但他写的时候是反过来的，写的时候是在地上苦苦的哀求，对不对？他几乎看不见希望，他要自己去求神把这些事情成就。到了天上，因为这一切的事情真的神就照着这个摩西的歌把它成就了，所以这首歌就入选大会主题歌。那还有一首在生命记，那是哪一首啊？
32篇32章。
他这个音乐会除了大会主题歌之外，他还有一首摩西的歌，假如他选的话，那这首歌可能讲什么东西？
赞美他。
赞美。还有呢？
反正把他做过的事情唱一遍。
历史很重要，历史很重要。
那个第43节特别说，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。
哎，对，那是非常精彩的一节，那到最后了。这首歌基本上就是一个历史的回顾，神在地上所做的事情，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悖逆他，他怎么样再把他们拯救回来，到最后他说外邦人要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。这首歌也是非常好的大会主题歌，对不对？
嗯。
所以这样又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在天上还记不记得地上的事情啊？
记得。
然后你在天上地上一切的事情，你要记得哪一部分啊？
神做的。
圣经里的。其他啥都没有用。对不对？现在为什么说这个是永远的约？因为到天上这仍然是我们的基础的知识。你要是把这些东西都忘了，你到天上你不会是一个感恩的人，大家去赞美你觉得是哎呀好无聊，我今天不想去聚会了，对不对？这首歌就比较像真的歌了，对吧？你看他用的词啊多么好，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，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。然后他第三节，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。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为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这个一样的，你在天上唱的时候，那你心里面就跟地上唱不一样。我们今天唱这个东西跟念八股文一样，我们只是脑筋里面大概知道说，哎呀，这个是不错不了的，好事都往上帝身上对。到你到天上的时候，到了那个场合，你在唱这个的时候，你知道一切都显出来了，整个世界没有秘密了，人类的历史没有秘密了，从永远到永远显在你的面前，而且你是参与其中的。自从约翰吃了那个小卷以后，他在天上开始参与神的计划。那我们参与不参与？我们参与啊。当神审判世界的时候，我们通通都要站在那个地方做见证，而且他把歌都给你选好了，你到时候唱你就知道了啊，这个事情是错不了的。到时候你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心情啊，你是真真正正看见这个作为是义哉成哉，你的这个大德应该归于我们的神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又公义又正直。到那天你就知道了，完全不一样的心情了啊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，是不是？你预先知道天上的事情，你会有所期盼。我盼望弟兄姐妹回去就着这个角度去把这个圣经啊，还有这两篇诗啊，从头到尾好好的读一读。你读了之后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绝对不会想要错过这场音乐会，那是不得了的事情，比什么国庆阅兵都好看的了。然后他就开始讲历史了，对不对？在这乖谬弯曲世代，向他行事邪僻，有这弊病的就不是他的儿女。如果你知道天上要唱这首歌，那这些话对你在今天 就有非常大的警醒，你不敢不做一个神的儿女，不敢再有这些乖僻弯曲的病，这个世代的病，你不敢让它沾到你身上来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我们就不去慢慢读了啊，这个我们就不去慢慢读，他这整个的历史他都讲，讲到第二十七节，他说唯恐仇敌惹动我，只怕敌人错看。那这讲什么事情呢？讲到神的百姓受到这个世界，在旧约的时候是受到外邦的欺压，外邦欺压的时候呢，他们同时就藐视以色列的神啊，这是旧约历史里面看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报应是告诉他们什么？我不但是基督徒的神，而且我的膀臂并没有短缩，现在是我来报应你们的时候。那这是很长的一段，从27节开始到这个35节，他们失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，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，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。你就看到没有，这个都是指着的。为什么会选到这首摩西的歌去唱呢？那肯定跟这些话有关系了。那你看到了40节，他说我向天举手，凭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若磨我闪亮的刀，手拿审判之权，就必报复我的敌人，报应恨我的人。哎呦，让你知道启示录的你当时干什么了。底下有七碗的灾，对不对？讲到最后43节，把我们摆在里面了。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，因为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，报应他的敌人，洁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。这个洁净他的地这句话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没有讲，但老早摩西就已经讲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审判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？洁净他的地，他把恶人从这个世上完全除掉，救赎他的百姓。那这里面稍微给我们看见一点千禧年的影子啊。我们常常会想说，到底为什么有这个必要要有千禧年？这里面也许真的是有他的学问啊。虽然千禧年这件事情只有在启示录里面提了这么一句，但是它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今天来讲，对我们今天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奥秘。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要洁净他的地，这一切的事情，这首歌里面所讲的，到那一天我们都要在这个玻璃海上面唱。这是两首在天上一定要唱的诗。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在地上就如同在天上，你站在玻璃海上面唱这两首诗，你的心情会不一样，你会从这里面读出很多别的东西来。所以这个审判呢，神的愤怒向这个世界倾倒，报应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。我们刚才已经说过，从14章到15章，他把所有的人都动员出来，在天上的人一起来见证这件事啊，是很大的事情。我们这头两个音乐会就没有看见地上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后来到开始吹第七号的时候，你就开始看见了。哎呦，这音乐是神拿来征战的，是不是？
出埃及记那首不算是吗？
啊，你要算也可以啊，但出埃及记就比较不太一样，它是特别特定是讲到法老。我在天上时间蛮长的，所以也许每一首都唱，你要去背那首也可以。这个15章这几句话是很好的，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四节，就值得把它背起来。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公义的作为怎么样啊？已经显出来了。你如果不设身处地去想一想那个时候的场景，以及为什么要说这些话，这些话对你来说是八股文，对不对？那你想想，我们到了那个天，那个时候你要说什么？彼得到了圣山上，到了变化山上，他不知道要说什么胡言乱语。你到时候要说什么？你应该怎么来表达你的心情？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圣经都跟你讲好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。那时候我们是与神面对面，好荣耀的一个场景，然后好大的一个恩典。我们是在天上，在玻璃海上面，不是在地下受灾。其实我们都应该在地下受灾，是不是？你看今天假如有一个人，哎呀，要去坐飞机，结果没赶上，或者生病了，结果那辆飞机摘掉了，怪怪，他那个可感激了，是不是？好多感想。那我们更应该有感想了。这么大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居然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来观看这个世界遭到神的审判。 啊，那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，就一定要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，不要与他们同活，不要与他们一同灭亡。